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回到弟兄姐妹当中。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就很熟悉的叫做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主要也在讲到神国的子民他在生活伦理上应该怎么样过一个生活啊。所以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特别主耶稣特别来跟他们讲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那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很长啊，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所要分享的我们只是一小部分，那以后我们会继续来分享。那刚刚读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文士，什么是文士？那文士就是一群对圣经很熟的圣经的老师，或者是他们专门在抄写圣经的啊，也就是说圣经的专家，这个是文士。那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我想也跟弟兄姐妹再回忆一下，以前我们也都了解过。那你如果回顾一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以前的历史啊，我们就先推到主前723年左右。那个时候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啊，就被亚述帝国灭了啊。主前723年左右，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北国。到了主前586年左右，那个南国犹大也被这个巴比伦灭了啊。好，那就巴比伦也变成统一了啊，也把亚述打败了。那一直到接下来呢？接下来又变成了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一直到了差不多主前33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希腊的帝国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起来啊，征服了欧亚。好，那征服了欧亚之后，主要呢他们就很强烈的希腊化。所谓希腊化，就是把所有希腊哲学思想还有信仰等等就要强加到其他他征服的地方。那特别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就变成说，因为的希腊化，所以犹太人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迫害，特别在信仰上面。好，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呢就有很想要反抗啊，很想要独立等等啊，所以有一个家族叫做马加比啊，这个家族呢就后来就带领了这个犹太人就起来抗争，后来就独立了，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但是这个时间不长啊，就短短的差不多100多年而已。在这个时候，之所以犹太人要起来反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尊神伟大的这个信仰，结果被迫害，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有志一同，要好好的来跟他们对抗。好，但是呢，当他们独立之后呢，开始变质了啊，大部分的犹太人开始享受那个政治权力上面的滋味啊，开始变了。那开始变了之后呢，其中有一小群人啊，他愿意继续遵循那个神给他们那个律法、那个教条、那个规则，就有这么一小群人。那这一小群人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那这一群法利赛原文翻出来就是分别的意思，也就是说分别跟那一群人享受政治权利，享受那个权利，还有政治，还有一些经济上面的，他有所分开啊。所以这一群叫做法利赛人。好，所以照理讲，法利赛人 好像很近前啊，但是呢，久而久之呢，开始他们也开始变了，变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只是谨守那个规条而已，表面上的规条啊，所以只是谨守表面上的规条，所以就变成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一直的在批评，一直在责备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啊。好，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讲说法利赛人的义，这里主要就讲到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义，他们觉得说哦，他们做得很好，哪边很好，他们守住的哪些律法上面的条文守住，他们就觉得很好啊。这个就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如果从经文上所学习到的，你们可以不可以给我几个例子，就是说啊，主耶稣基督通常责备他们哪些事情？好，我直接讲，当然就是啊，他只是重视那个规条啊，只是那个表面的规条，但是这更深的含义啊，主要的含义他并没有把握住啊，啊，这个是主要啊，主耶稣常常在啊批评他们，在责怪，只是注重外表、仪文、形式等等啊，而不注重在那个真正的含义。第二个，法利赛人常常做的就是很假啊，假冒为善。所以假冒为善，他主要意义，假冒为善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演戏嘛，啊，他假冒为善原文的意义就是演戏，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就会表演怎么样，好像一个表演者一样。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你就知道主耶稣跟他们讲的，你不要故意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哇我要祷告了给大家看啊，或者大庭广众下就吹笛啊吹号说我要开始救济别人了啊，这个都在第六章啊里面讲的。或者是说他就装得很虚弱的样子，因为他怎么样，我他进食了，所以让人家知道说他是多么敬虔的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啊他们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啊刚刚读到的那几段经文，主耶稣基督特别用了这个例子来跟他们解释怎么样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如果从刚刚的经文读了那么多，我想读得很烦啊。其实 structure 整个结构就是这样，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OK 这一部分，然后就接着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又听见有话说，好，三条。下一个部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又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好，有六件事情，好，大概是这样。那听见有话说或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主要都是在讲到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律法还有一些条文啊，主要是在讲到这边。那主耶稣基督特别都每次听到有人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之后，接着就说只是呢，我告诉你们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主耶稣基督正要把那个真正那个条文的真正意义要跟这些门徒讲，要跟我们来解释啊。好，这个就是刚刚读到的结构。我们知道了这个结构之后，我们开始来看今天我想利用前面两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来互相学习。第一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含义就是要彼此相爱，要善待别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学习的。第二件事情要来学习到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我就从这两方面我们一起来互相的来学习。弟兄姐妹，今天用的这个题目我想主要也是针对我自己，针对我自己，那我想也趁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让我们真正的不只是说在表面上 在字句上面我们把它当成我们的知识，我更希望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用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心意能够从我们的知识能够跑到我们心里面来，作为我们一生一世跟随还有追随的一个脚踪。好，第一个讲到，刚刚讲到就是要彼此相爱，要善待别人啊。那就从第一条他讲到的，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吩咐古人的话说就是从这个不可杀人，就是从生命记以及出埃及记里面的啊，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啊。好，那这个在强调什么？强调就是说你这个真正的行动，就是表面上真正的行动，你杀了人啊，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当然也要知道那个杀人的，这里所谓杀人的含义是什么？杀人这里讲到了就是谋杀啊，是谋杀，就是蓄意有计划的要害别人，要杀别人，这里所谓的杀是这个杀啊。那有一些误解，很多团体误解说这，比如说在讨论这个死刑犯的时候，要不要能不能判死刑等等，就想要用这一句话来讲说，哦，所以这个不能有死刑犯等等啊，不能。但是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经文，这里所谓的是谋杀啊，谋杀不是说政府层面的那个所谓的政府或者是社会伦理上面的关系，这个主要是讲到我们个人伦理方面啊。好，这个我先讲一讲杀人的含义。好，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的，也提到就是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跟人相处，跟弟兄相处，不只是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前是真正把人宰了，这才叫杀。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别人的时候，不能够跟别人恨别人，也不能够无缘无故的来动怒对别人凶啊。你如果从这个经文上你就知道，那里有一个啊，有一个框框啊，他说有古卷在凡字下面加无缘无故的 ，OK， 也就是说你对别人动怒是那所谓的无缘无故的，你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你觉得说你自己很对，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对别人动怒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这个。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经历在哪里？主要的含义在哪里？含义就是说，你在对别人的时候，不只是说你当然不能动手去杀人把人家害死，而且在心里面你不能恨弟兄姐妹啊，你恨弟兄姐妹就等于是杀人了，你不要无缘无故的跟弟兄姐妹动怒。那当然我们扩展出去，你不要对别人啊，不只是在主内弟兄姐妹，对别人当然也不能这样做啊。第一个，不能对别人动怒，善待别人，以爱心相待啊，这第一个。好，第二个，从刚刚主耶稣基督讲的话里面还有一个，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拉加魔力，那拉加跟魔力是什么？拉加魔力就是说，就是很轻视别人的，很藐视别人的，骂人家笨蛋、饭桶、垃圾、垃圾、废物等等啊，那这都是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它是以一个非常藐视别人的一个心态来做啊。那与人相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我们是圣徒，圣徒有圣徒的体统，这种东西我们在社会上常常碰到，但是在教会里面当然不能做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啊，你没有资格去轻视别人，去藐视别人。你轻视别人，藐视别人，你是藐视谁？藐视神啊，藐视神。OK， 记住。好，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啊，他就说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啊，他们两个都到了圣殿前面啊，结果这个法利赛人啊很得意啊，他就说感谢主啊，感谢神啊，说我啊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而且我不做不义的，不做奸淫的事，也不像那个税吏啊，税吏就站在旁边，不像那个税吏他怎么样啊，然后呢他做的好像都该做的啊，在条文上好像都该，但是你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说他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啊，从这个经文最上面你看一下，他仗着自己好像是义人还有藐视别人，所以他就这么讲。但是相对的呢，这个税吏呢他连头都不敢抬啊，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评语是什么？他说这个啊，这个知道自己是罪人，自己知道自己要认错的，这个知道自己的地位的这个人，这个才是比那个法利赛人来得好啊，哦，他更蒙福。这个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啊，藐视人，为什么？因为他自以为义，藐视别人。那当然了，我们常常啊，搞不好你自己也有经历过，你自己的经历，你可能人家可能对你的眼光怎么样，在社会上啊，可能会看你的身份啊、地位等等啊，常常这都是一个社会上评论人的一个方式啊，从外表来评论，从他的身份啊、地位啦、啊、学历啦、啊、他的工作啦、啊、等等啊，来决定说我对他的态度是要尊重他还是藐视他啊。有一个 homeless people。一个街友，他在纽约的一个闹区啊，他就在纽约闹区站了40分钟啊，站了40分钟之后呢，他的评语就是说，嘿，真的呢，在世界上啊，多数的人真的只看表面啊，真的，哎，这个是他深深的体会。他是一个街友，他就这样子哈。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每一年啊，我们的青少年或大学生都到 DC 去拜访这些街友，送他们东西吃，跟他们谈天啊。很感谢主，很感谢主。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心态啊，要有这种心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他可能目前的光景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了他的灵魂，为了他灵魂得救，我们愿意去跟他谈，去面对他啊，不需要怕。这个街友他说，世界上啊，多数的人真的只看表面啊，那个少数的人希望都是从我们的基督徒来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所谓神的子民应该要有的这种对人的态度啊，要以爱心来对待。好，其实啊，这个街友啊，其实叫做这个人啊，这就是 Richard Gere 呀、yeah ，我不晓得，我看过他很多电影。那其实那个景况啊，就是他在拍摄有一部电影叫《遗忘的时光》（Time Out of Mind）， 那个时光里面。哎，就先把他丢下去啊，然后大家也都不知道他要演戏的嘛啊，结果就摆在那边。那他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他说他以前如果不穿这样出去，大家急着都要找他照相啊，找他签名，但是他这样之后啊，就没有人啊，40分钟没有人正眼看过他啊呀，那这是社会的表现啊的表象。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神的子民的我们不应该去藐视别人啊，从刚刚主耶稣基督讲到的。再来还有这里更讲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起说有弟兄跟你怀怨，你就要把礼物留着，先去跟这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OK， 好，这个主要就是说，如果弟兄跟你怀怨，这个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得罪了，你亏待了弟兄，让弟兄跟你怀怨啊。这个主要这边讲到就是说，你做错事，让弟兄跟你怀怨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去跟他和好，跟他道歉。好，你如果有侵占人家便宜，即使一分钱、一文钱、一文钱，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占人家便宜，你赶快跟还人家啊，这样才合乎这个所谓的神耶稣的教导啊。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就不要这样。从这个经文，你可以更可以明白啊，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弟兄的和好的关系胜过献祭啊，胜过你那个表面上我爱神啊、爱主啊、我献祭啊等等。他说，你先去跟弟兄姐妹和好，你再来献祭，这个才是真正的含义、真正的用意啊！与人相处，彼此相爱，待人和善，这个才是主要的啊！不只是只着重在我没有把这个人给杀了得砍了啊，这个太那个了啊，太表面了，更要做到那从内心做起。好，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第二段讲到的，好，主要也在强调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刚刚提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只是看见了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也就是说，这个着重在那个内心啊，着重在内心。听见有话，有古人的话说，好，不可奸淫。这个是从《生命记》五章十八节，还有《出埃及记》啊二十章十四节，也就是说啊十诫里面的第七诫啊，第七诫。好，这里强调的，看见而动了淫念啊，淫念就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内心啊才是重要的，不只是在表面上面啊。刚刚讲到的奸淫，主要就讲到就是在正常夫妻关系之外的那些行为都是所谓的奸淫啊。但是呢，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主耶稣讲到要从内心啊，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来，开始。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OK， 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要胜过保守一切。你的心怀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什么叫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果效就是从我们一生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力的长出来的那个果子啊，这个叫一生的果效。OK，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心怀意念正的时候，由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正向的那个美善的意念，就会产生那个行动出来。否则的话，反方面就会变成这样，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如果是有恶念的时候，就变成他有恶念、凶杀、奸淫等等啊。看顾保守我们的心，看顾保守我们心，我们要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来看顾保守我们的心？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那个要跟那个神的生命连结在一起啊，生命连结。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一而再再而三读到吗？我们是枝子啊，主耶稣是葡萄树啊，我们要跟他连结。我们如果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如果跟他连在一起，我们就有从他那里得到那个生命的供养、生命的力量在，我们才有办法啊。好，这个第二个，在圣经上，弟兄姐妹能不能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OK， 约瑟，那我就照着你的讲的啊，我们就用约瑟。好，约瑟本来景况不好啊，被出卖了嘛啊，被卖到埃及，然后到卖到那个一个将军波提反的家里啊，就当那个里面的仆人啊。但是表现实在太好了，一直升到那个 chief of 那个 slave 啊，就是首席的那个奴隶啊，好，就是他管理所有的。但是这个波提反的太太啊，要勾引他，但是呢，他怎么样？被勾引之后，他怎么样？他马上逃走啊！当试探来的时候，他的方法就逃跑就对了啊，就逃跑。他说了：“我怎能做这大事，得罪神呢？”啊，你知道在那个情况下啊，在那个情况下，你知我知，不讲出去没人知，而且又是不是我发动的，是对方他硬要的啊。那如果说你意志不坚的话，你怎么？心里面没神的话，那就好吧，那就一次就好，以后就不会了。那如果一次，那就完蛋了啊！但是约瑟给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他说：“我怎能做这次得罪神呢？能够讲出这句话的人，必定心里常常有神在，他必定是与神有很好的生命连接啊，否则一定是没有办法无法自拔。”好。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再来，从心里面之外，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也从这个教训来讲，我们更加扩展，就是说，好，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也不要去谈，也不要去讲。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饮食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在社会上常常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可能会说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脏话等等，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不要去听，也不要跟他们讨论啊，我们要说的都是一些感谢的话，如果有这些不好的就离开啊，不需要再讨论，好不好？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第三个，非礼勿视啊，非礼勿视。来，也就是说，刚刚经文讲到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啊，因为看见而动淫念，那这样就啊，就那个啊。就是对主耶稣来讲，你已经动了一念啊。好，那弟兄姐妹，当然你也不用紧张啊，不用紧张。你不要说我到办公室，糟糕，看到的都是女同事，我看到的都男同事，惨了，我是不是怎么样啊？先不要紧张啊，看见是看见啊，看见那个没事，问题是动一念啊，记住。好，那讲到的。有一个圣经有一个失败的例子，不晓得谁可以让我知道哪一个失败了。哦，大卫，你们都看到。 OK， 好，那大卫呢？大卫他就失败在什么？失败在他看见了，那看得越来越仔细，然后他说他睡到了太阳平息啊，睡到太阳平息就一直睡到傍晚啊，才起来，闲来无事，到了那个楼顶上一看，那就看见。那看见，如果以约瑟来讲，我想约瑟就跑走了哈。但是他就仔细一直看，看到后来他知道，哇，这个人容貌甚美，那就一步一步的陷入最终，一个罪接着一个罪来，除了犯的奸淫之外，接着呢还把人家的丈夫陷害死了。好，这个罪一直来，但是呢，神怎么样跟他讲？神说：“好，你既然在暗中行这件事，我却要 你在以色列人众人的面前呢、啊，在日光下来报应你。OK， 你在暗中，你觉得没有人看得见，好，你做了，你该得到的那个 consequence， 该得到的惩罚，神给他惩罚，而且是在光日光之下，大家都知道啊、哦。所以一样的，他失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大卫那个年代，其实很单纯啊。我所谓单纯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他非得爬到屋顶上，还有东张西望我才看得到。你知道这个时代啊，你一上了 internet 什么都有，你们承不承认啊、哦？那我更要让弟兄姐妹知道的，我前几天啊、在科宝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啊，她的心得就是说，要把一个小孩子啊、哦、养得肥肥胖胖很容易啊、哦，但是如果要把这个小孩子在心理上面啊、哦，能够让他很健壮的来面对这个社会的这个挑战啊，特别是在这个声色犬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年代、这个世代里面，实在是困难啊，哦，真的是困难。那困难，我们当然要有一个依靠。靠谁？靠神啊，靠神啊！你心里面不装这些圣洁干净的东西，你就只能够装那些脏东西而已。给弟兄姐妹看一个数据啊，我是不是太想让大家看，但是还是看一下好了。这是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是还是十年前的、啊、还是十年前的还好、这个统计资料是这样，每一秒钟啊，每一秒钟有28258人在看色情的东西，每三十分钟里面就有一部色情影片出来，每一秒钟啊，有372个人啊，每一秒钟372人在搜寻这个有关色情的东西，啊，这才十年前哦，如果到现在，我看你要乘好几倍。啊、哦，真的撑好几倍。再来，在啊，所有的产值啊，你说在我们中国啊，在我们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有274亿的美金啊，是因为这个色情的东西的收入有2274亿。那你知道这274亿啊，可以供给全球哦，全部的饥饿的人们啊，62% 所有全世界的那个饥饿的居民一年的食物，就光这个，那这才只是我们中国啊，还加上中国在那个时候排行第一名啊，第二名是南韩，第三名是日本啊。就这样，你说加起来有多大的那个哈、哦？好，你知道有总共在那个时候有420万个色情网站，420万，每天有6800万的 search 搜寻，专门是搜寻那个42.7% 的这个在网上的这些人们啊、哦，是在看色情的东西。OK， 有7200万的 user 啊、哦、的使用者，每个月都固定在看的。好，到了去年2015年啊、哦，2015年就只有一个网站啊、哦，就只有一个色情网站，他的统计啊、哦，他说他们加起来，人家上去花在那个网站的时间啊、哦，有45亿个小时。45亿个小时，我算一算啊、哦，总共是21404年，哦，就光一个网站了、哦。那你说有这么多网站，不得了，啊、哦，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困难啊、哦，这个时代困难。所以我之所以把这些跟弟兄姐妹讲，也是让弟兄姐妹警醒，从我们自己做起，然后来带领你的小孩啊。哦，带领你的小孩，你要教他作为好榜样，教他 你如果没有带好他，他就被他带走了。而且在这一个时候，最大的泛滥群在 Teens Group， 就是在这个年轻族群啊。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些。主耶稣基督说，好，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啊。如果你的手让你跌倒，就把它砍掉啊。那当然弟兄姐妹，你不能照这个字义来解释了啊，你不是照这个字义来讲，否则我看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瞎眼了哈，大部分都残缺不全了，缺左手缺右手的哈。我们说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主要的意思，主耶稣基督是跟我们讲说，你要下定决心，你要破釜沉舟，你要壮士断腕。对于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来对抗啊，一定要逃脱。然后呢，接着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谁？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绝对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每天跟神有那密切联合的关系。怎么样来做到？第一个，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一定要跟神读神的话语，把读过的东西能够反映在生活上面见证出来。第二个，随时随地跟神祷告啊，让神来托住你，跟神有生命的连结，我们才有办法对付这世上的这些声色犬马，还有这些悲屈弯曲悖逆的这些时代的这些坏事情。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很沉重，但是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教导。我们知道依靠主我们就可以做到啊，凡依靠那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阿们。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啊，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力不够，主，我们很多时候软弱，受到外界的诱惑，主，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与弟兄姐妹彼此相待，用爱心来相待。主，我们碰到的这些事情的诱惑，我们也软弱，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王权，尊主为大作王，主，我们必定能够战胜这些诱惑，我们必定能够克服我们那个自我，那个不爱别人的那个心理。主，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